这道过滤的话呢，就是要阅读这个诏书，看一看到底合适不合适。这个工作就由门下省来做。如果不合适的话，门下省可以把皇帝的诏书封起来，扔回去，说这个诏书写的不行，重，这个这这么做不行，重新来。所以呢，实际上他等于是把做决定的内史省、做检查的这个门下省和做这个执行的尚书省啊，实际上是等于是这样，就是一个诏命是这么出来的啊，起草、检查、执行啊，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这就是实际上不光是实现了这种宰相之间的这种分权，同时呢，对皇权也形成了一定的制约。所以当时那个唐太宗，大家知道贞观之治的时候，唐太宗他不就是，他特别英明嘛，英明神武这么一个皇帝，他下了很多诏书，门下省就长久以来不是长久，就有一段时间没有风波了啊，就没有说皇帝这个诏书写的不对。然后呢，这个唐太宗还特别把他们叫来开会，说你们就是反驳我的，你们什么话都不说的话，还要你们干啥，对吧？一定要掌握好这个，要执行好这个封驳的权利。所以这个是在唐代的时候是这样哈，就是把宰相的权力的话呢，就一分为三啊，分为三省。那到了宋代的时候呢，宋太祖他更是殚精竭虑，处处都要分权。他在中央和地方之间需要分权，在地方官员的内部的话，他也设了好多官员来分权，然后中央的话也是这么设。所以宋代的这个官僚系统非常庞大。唐代的官僚系统，当时唐太宗的时候，一朝只有643个官员。到了宋太祖的时候就很多了，他当时也设了多个宰相啊，但是他的正职的话，他不一定叫宰相，他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就是中书省，门下就是门下省啊，实际上三省合一了，那个官员叫做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然后的话呢，很多人都可以加这个头衔，加了这个头衔的话，大家就可以在一块讨论啊，来做决定，所以呢，这就是他对于相权的这样的一种就是分裂啊，就是能够把它分下去。当然，我们说相权的话，是宰相实际上在宋代的话，他也是只管民政的啊。军事上的话，这个有另外的官员，就是枢密使。然后呢，财政方面的话，有另外的那种叫三司使啊，就是他专门管钱的。所以这些人呢，他们都是跟宰相平级，他们都对皇帝负责，而不对宰相负责啊。他是这样，等于是把这个丞相的权力也分了。这是在这个宋代。到了明代的时候呢，明代有一个特别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一直影响到了清代，就是在洪武13年，就朱元璋当皇帝13年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著名的胡惟庸谋反案，那应该是个大冤案，但是朱元璋就借着这个案子杀了3万多人呢，又说他们谋反，然后呢，胡惟庸那时候是宰相嘛，朱元璋就把这个宰相就给废了，废了之后的话，自己兼任宰相，六部尚书直接向朱元璋汇报啊，就原来咱们说这个。隋唐时候不有一个尚书省吗？这尚书省下边设6个部，吏户礼兵刑工啊，就设这么6个部。那6部呢，本来是向宰相啊，向丞相来报告。那在现在的话呢，这个丞相没有了，于是呢，向皇帝直接汇报。所以朱元璋等于是一身兼了皇帝啊，也兼了这个宰相。朱元璋身体很好啊，然后呢，他也很勤政啊，但是呢，最后自己也还是累成马了啊，还是处理不完这个政事。他们当时是有这个，就是一种惯例的，就是奏章不能过夜啊，因为你今天处理不完的话，明天又来了，对吧？所以奏章不能过夜啊。所以朱元璋就说嘛，百僚已睡，朕未睡；百僚就是百僚未起，朕先起啊。你们都睡了，我都不能睡啊。你们还没起来呢，我就得爬起来。后来朱元璋实在没办法，在这个杀了胡惟庸2年之后啊，在洪武15年的时候，就按照这个宋朝的做法。就设了一些文华殿呀、武英殿的这种大学士的这种官职，这个大学士呢，其实当时并不是给皇帝做决策的啊，他只是做咨询。他们也可能会给皇帝提一些建议，同时呢，他们兼任太子的老师，这就麻烦了，因为等到太子当了皇帝以后，当年的大学士是他的老师啊，是吧？所以太子对大学士就非常的尊重，于是的话呢，他们给皇帝提出的这些处理意见的话，皇帝就会。很多都会采纳，这样的话，这个大学士们就组成了内阁啊，就变成了宰相。但这个大学士不是一个哈，大学士是一群大学士，当然他有一个这个领头的啊，那个叫内阁首辅，其他别的话就是内阁大学士啊，是这样一个关系。 那这种设置的话呢，其实后来会演变，你会发现出现了一个什么弊症呢？就是会出现太监专权。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学士们在这个读了一个奏章之后呢，大学士们他们会把他们的建议写好了之后呢，贴在这个奏章上。也就是说，这个事儿我们认为应该这样处理。那这个就叫票拟啊，就是票的话就是，门票的票啊，拟的话就是拟定的拟啊，就票拟，就是我们认为这个事儿应该这么处理。然后的话交给皇帝，皇帝可能也忙着说啊，这个司礼监太监来给我念一下啊。司礼太监一念，皇帝说啊，不错，可以啊，我同意。同意怎么办呢？同意的话呢，你得把原来用墨水写的那个墨批的票拟的话，得用红笔抄一遍，这叫朱批啊，皇帝才能够用红色，叫朱批。皇帝可能也觉得抄的挺麻烦的，我都同意了，你就抄一遍嘛。找一个太监抄一遍，那个太监的话就是司礼监秉笔太监，他就给抄了。抄完之后的话呢，皇帝说行了，抄的挺好，发去执行吧。在发去执行之前的话，要盖上皇帝的玉玺啊。那这个皇帝的玉玺的话，掌握在掌印太监的手里。然后的话就发去执行了。所以你整个看这个流程，你会发现来了一个奏章之后呢。内阁大学士拟定意见，然后呢，秉笔太监抄了一遍，然后呢，这个掌印太监帮给你盖个章，完了，其实没皇帝，这个流程也能走得通。于是的话呢，等到皇帝开始代政的时候，他们就走这套流程啊。于是的话，就出现了这个太监专权的问题。他们走这套流程的话，特别是在明世宗嘉靖皇帝啊，这个人也是20多年不上朝。然后呢，明神宗万历皇帝，这个皇帝更这个出奇，他31年没上朝，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就出现了这种太监专权的行为。所以你会看到在这个明朝的时候有很多大太监，那这权力是非常大的。从明英宗的时候有王振，对吧？那后来就多了那大太监，包括我们知道最著名的就那个魏忠贤嘛。所以后来就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就是这个太监专权的事情啊，在明朝发生。那这就是明朝的时候的他的这样的一种制度。那他有点类似于群相制度，但是内阁大学士的话呢，他们又不是宰相，但是实际上的话呢，他们又是宰相啊，他们就组成这样的一种群相的制度。那这种内阁制度的话，就一直延续到了清朝啊，就变成了军机处。军机处的话也是有若干军机大臣，大家可能看清宫戏，大家都知道。我很少看电视剧哈，但是就你读读史书的话，你也知道，军机大臣是有好几个，其中有一个呢是领班军机大臣啊，就相当于明代的那个内阁首辅。所以这就是中国古代的这种皇帝他的分权，大概就是这么走了这么一个流程啊，就是从我们从汉代讲到隋唐啊，讲宋这个明清啊，大概是这样子。其实这个元代哈，大家可能会觉得怎么给跳过去了？元代的这个政治制度很奇怪啊，就是他说起来好像是一个中央集权，但是实际上的话呢，它是分为若干行省的，每个行省都有自己的宰相，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就中央政府有什么职位，在每一个行省的话就设一个什么职位，它可能就是因为疆域太大了，所以它等于是每一个行省的话就有点像一个国家一样，它的那个中央权力的话也不是抓得那么紧。这是元朝的时候是那个样子的哈，等于是每一个行省都有一个宰相。那现在的情况哈，就是咱们讲了很多这个历史哈，咱们就当知识听一下。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在当今的中国，习近平有没有想搞一个群像制度？就是除了李强当总理之外呢，再找几个人啊，也实际上担任所谓的总理的职务。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啊，因为实际上就是说，分总理的权了，那就已经有点类似于群像制度，而且就是说，总理跟副总理，这个包括这个国务委员，他们要定期的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甚至可能把各部的部长叫来啊，一块儿开这个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有点像这个那过去的内阁了，所以这个总理就已经本身就有点像这个内阁首辅。当然，就是说他做的很多的决定。包括这个就是经济，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决定的话，他能够有多大的决策权？现在看来他也没有多少啊，因为习近平实际上在李克强那个时代就搞了很多中央什么经济工作小组啊，什么金融小组啊，什么之类的，就已经把这个权力都从这个行政官员那里收归到党务官员这里边啊，就换句话说，其实是收到习近平一个人的手上。而且习近平就是说，在副总理中的话，你会发现好像也没有什么他信任的人。 所以这一次你看他为什么派赵乐际去是吧？然后派什么韩正啊，派什么蔡奇啊什么之类的去谈是吧？你觉得他好像在副总理中也没有什么他特别信任的那种人。那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他不想搞这种群像制度的话，他为什么让蔡奇和韩正这批人去见那些，什么美国企业的高管去谈经济问题呢？我觉得习近平就跟当年对李克强是一样，他就是想羞辱李强。当年习近平对李克强的羞辱，大家可能还记得哈，就是说这个王岐山在那念，是王岐山吗？还是谁？我忘记了，念那个李克强的名字，完了之后的话，还顿了一下，故意。顿了一下，然后让人感觉好像让李克强站起来接受大家鼓掌。李克强刚一站起来，掌声刚刚响起，那个还没有形成暴风雨般的掌声之前，那个人就已经开始接着往下念下一个人的名字了，是吧？搞得李克强特别的尴尬。习近平那个做法，明摆的就是在羞辱李克强。那现在的话呢，习近平要羞辱李强，有人可能觉得很奇怪，这李强都装怂啊、认怂啊，都到这种程度了，为什么还要羞辱他？我觉得李强会一直被羞辱到他本届任期的结束，并不因为外界把李强视为习近平的接班人，李强在羞辱他，而是因为白纸革命那次就是发生之后呢，外面普遍传言是李强劝习近平改变了当年的封城的政策，这个事情让习近平真的特别的受不了，所以习近平从此我觉得就恨上李强了，当然。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李强是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二嘛？那是在2022年的12月份、1月份的时候，相关的这个消息流出来，但是太晚了，来不及了嘛。3月份嘛，开人大了，李强都你现在再换总理来不及了，所以习近平还是让李强当了总理。但是从那个之后开始，李强就等着被修理啊，所以他是非常难过的。这他之后这几年，一直到21大之前，我希望没有那一天了，希望中共赶快完蛋。但那个之前的话，李强都不可能有什么好日子过。OK，那咱们现在讲完这个事儿呢，咱们就说一下这个马英九访中的这个事儿哈。国台办证实，这个马英九呢在4月1号到11号说话就到了啊，叫这个再一次到中国大陆去访问了。马英九之前他作为一个国家元首，他是不能到这个就再任国家元首的话，他是不能到中国去的嘛。但卸任之后的话，他就越来越没有顾忌了。加上他一旦过了解密期之后的话，他就去干这些事儿。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肖旭晨呢，也表示说，这次是应大陆方面的邀请，说马英九呢将这个协同20名台湾青年前往广东、陕西与北京，参访当地景点与企业，出席黄帝陵的祭祀大典，然后呢和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子交流。马英九第一次跟习近平见面是2015年，当时在新加坡嘛，双方互称先生。那现在的话呢，就有可能会有一个马习的二会啊，非常二的一次会面。反正现在总之外界对两个人再见面的这个就是很看好。当然，咱们还不能够说一定会发生哈，因为习近平有可能他也会想办法羞辱一下马英九，但是我觉得他见马英九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主要是想向外界释放一个信号啊。为什么他要见马英九？一会儿这个相关的这种心理活动的话，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哈。马英九呢，这次跟习近平见面到底能够达成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要知道，2015年的时候，马英九还是中华民国总统，习近平那个时候已经是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双方都以国家第一领导人的身份、最高领导人的身份见面，尚且不能够达成任何改变两岸关系的这种目的。而如今呢，马英九已经过气了，就更不能指望会发生什么有意义的变化。但是呢，这个马英九这么做哈，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很难接受，是觉得有辱中华民国的国格啊。毕竟是1949年内战到现在，其实国共双方是没有签署停战协定的，理论上来说，两国仍然是处于战争状态。你作为一个中华民国的总统，为什么要跑到敌国去呢？是吧？我觉得这里面就是说一下双方的心理。马英九的话呢，他主要目的是刷存在感啊。一旦退休了之后，没有这个媒体的关注了啊，但是跑到中国大陆的话呢，管他是夸呢还是骂呢，是吧？总而言之的话，就是又会刷一波存在感。所以我觉得马英九去的话呢，可能是，带有一定的这样的这种心态或者是目的。习近平为什么要见马英九啊？我就说他很可能会见马英九，为什么要见马英九呢？他想给外界一种藩邦来朝的大国领袖的风度。所以马英九这次去见习近平的话呢， 就不再是像当年在新加坡见面了啊。如果他是在新加坡跟习近平见面的话，还是有一种双方具有一定程度的对等的意味，但是他一带到北京去的话，就给人一种叩头的感觉，所以他其实去对他是没有什么，但是他可能也被别人骂惯了。他今年一月份的时候，今年一月份接受这个就是在这个大选之前投票之前嘛，接受这个德国之声的访问的时候，就讲说这个中共如果要打台湾的话，台湾根本守不住啊，我们不能指望美国啊，美国这个也第一不可能来啊，第二的话来了之后的话，他们也还是打不过中国啊，就我们就只有一个方法啊，就是我们只能信任习近平啊，就他讲了很多这种，就是让大家觉得有辱这个中华民国前总统身份的这些话。那这些话讲完了之后的话，实际上让很多人更加不敢投票给国民党啊，所以他就变成了习近平的这个猪队友啊。完了之后呢，帮助这个赖清德呢进入总统府啊，成为这个中华民国的总统啊。这个就是咱们把今天的这个新闻呢给大家做了一点分析啊，因为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新闻，咱们就聊了聊这个中国的一些历史了。最后呢，想感谢一下新泽西的刘先生和加拿大的韩女士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如果大家觉得内容还不错呢，就麻烦大家留个言呢，点个赞呢，啊，把这个节目呢也推荐给更多的朋友。大家昨天的这个留言呢我都看了，很多我都给这个画了个心呢，然后这个有一些我还回复了一下，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个频道的这种肯定啊，包括就是大家能够花时间在这上面留言。好了，那么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哈，咱们就下次节目再见。
千古文明汇成巨著，百家大义娓娓道来。净泉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两部大型讲史系列《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湛智慧，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前瞻未来的风云。今天就登录 purespring.tv purespring.tv。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千古英雄人物，我是东方。现在播出的是中国历史上形象最好、被大家公认具有智慧与忠义特质的代表人物，天下奇才诸葛亮。一谈到诸葛亮，我们马上会想到一定是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就像听众朋友非常熟悉的草船借箭、苦肉计、空城计，还有最有名的借东风、赤壁之战，都让我们看到诸葛亮出神入化的谋略与机智。甚至到了最后，诸葛亮在战场上五丈原这个地方生了重病去世，他仍然可以导演出死诸葛吓走活仲达的剧码，让蜀国的军队可以从容撤退。活仲达的仲达指的就是当时对战的魏国大将军司马懿，也难怪司马懿最后用天下奇才四个大字来赞美诸葛亮，表达对诸葛亮那深不可测、让人难以琢磨的奇谋智慧。这些历史事迹再再都显示诸葛亮对天地间的一切变化似乎都了然于心，也让他被公认中国历史上智慧化身的头号代表人物。今天播出第一集，东汉乱世民痛苦，时代期待光明来。也就是说，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聊一聊诸葛亮诞生的时代背景。西元181年，诸葛亮诞生在徐州琅琊郡的阳都县，就是现在的山东省临沂的沂南县。也就是说，诸葛亮出生在山东，是个地地道道的山东人。西元181年，当时在中国是什么朝代呢？是东汉末年的时候。 东汉这个朝代的寿命只有150年，从第一位光武帝到最后一位汉献帝，总共经历了14位皇帝，前4位皇帝在位期间加起来就长达80年之久，剩下的70年就由后面10位皇帝来分配。也就是说呢，东汉中后期的几位皇帝在位时间都不长，由于皇帝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年幼的太子在还不懂事的情况下成为新的皇帝，太子的妈妈呢就升格为皇太后，皇太后的父亲兄弟就借着皇帝还不懂事的机会掌握了军政大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外戚干政。等到年幼皇帝逐渐长大懂事之后，就跟宦官也就是太监合作，从这些外戚手上抢回政权，然后就让这些太监宦官当高官，让他们协助治理国事。可是这些太监宦官的表现却比太后的亲戚更糟糕更腐败，过不了几年，拿回政权的皇帝年纪轻轻又过世了，于是新的太后与外戚再度整装上场抢回政权，东汉的政治就在这种轮番斗争中进入了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所以当诸葛亮在徐州琅琊郡的阳都县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诸葛珪替这位小婴儿取名为亮，期许他能为东汉末年的黑暗政治带来些许的光明。东汉末年的政治有多黑暗呢？诸葛亮诞生那一年，在位的东汉皇帝是汉灵帝刘宏，刘宏当上皇帝时才只有12岁，在他当上皇帝之前，刘宏不是太子，只是一个领着镇长等级薪水的贫穷贵族，从没想过会有成为皇帝的一天，就只是因为上一任的皇帝恒帝没有儿子，只好将他堂兄的儿子刘宏找出来继承皇位。没想到继位之后，汉灵帝发现上一任的汉恒帝因为沉迷酒色把国库都挥霍光了，他还是一个没钱的穷光蛋皇帝，为了充实皇室的金库让自己变成有钱人，汉灵帝竟然听从宦官也就是太监的建议公开出卖官位，没想到求官的人趋之若鹜，在宫廷外大排长龙，让他搜刮到不少钱财，也让汉灵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公开拍卖官位的皇帝，臭名远播。有了钱的汉灵帝并不想为人民谋福利，只想满足他个人的欲望，修宫殿盖花园，每天过着喝酒玩乐的生活。由于汉灵帝年少不懂事，又贪财贪色，根本无心治理国家，同时他也是靠宦官太监的帮助才推翻了外戚夺回了政权，因此非常依赖这些宦官太监。最后汉灵帝干脆将政事全都交给宦官去处理，这些宦官太监就胡作非为，搜刮民脂民膏，勒索钱财，使得人民怨声四起，加上当时刚好遇上了旱灾水灾蝗虫这些天然灾害，导致人民的生活非常艰苦，让看不到希望的老百姓开始出现有规模的反抗行动。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来说，这也是一种必然的安排，需要出现一股势力来打破宦官与外戚之间的恐怖平衡，让中国历史能有一个不一样的发展。这股反抗力量在诸葛亮4岁的时候汇整成为震撼半个神州大陆的黄巾之乱，数十万绑着黄色头巾的农民在全国各地方进行的反抗活动延续了20多年。汉灵帝为了镇压这股破坏稳定威胁朝廷的反抗势力，就开放地方自行招募士兵，强化地方的军事力量来对抗作乱， 结果让地方官员在镇压农民中逐步壮大，拥有足以与朝廷相互抗衡的军队，也为东汉末年群雄割据三分天下的三国局面铺下了基础。如果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诸葛亮诞生的时间点可真是一个在位者荒淫无道、朝廷腐败、战争频繁、农民无立锥之地的年代。生活在这么一个动荡不安的乱世，幼年又遭逢家庭变故的诸葛亮是如何在困顿的情况下成长，成就他忠义的性格特质与大智大慧呢？下一集我们会跟观众朋友谈谈少年诸葛亮的家庭背景与成长。今天的千古英雄人物诸葛亮再次告一段落，谢谢收听。
轻松一下，
笑破肚皮不赔偿。超级健忘。从前有一超级健忘的男子，骑着马带着弓箭出去打猎，他忽然觉得肚子痛，想上厕所，就把马绑在树旁，把弓箭插到地上，躲到草丛中方便去了。等他方便完出来，看到插到地上的箭，吃了一惊，说：
嘿，居然有人放冷箭，幸好没射到我。
接着他又看到绑在树边的马，笑着说：
啊，居然有人笨到把马都丢在这里，哼，不牵白不牵。
等他牵着马过草丛时，不小心踩到自己拉的大便上，气急败坏地骂道：
是哪个不要脸的家伙，居然敢在这里拉屎。
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
Giving back to your community in a cool way while helping your family eat better? Well, you can. It's all in the name, Plant a Row, Grow a Row, an organization that helps you help others. Plant vegetables and donate them to your local food bank. Get how-to tips and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is innovative idea at www.growarow.org.